美国的波士顿正在举行国际教育联合会的一次年会，这是一个规模盛大、集结了世界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年度盛事。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对年会进行了现场采访。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黄峰，给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黄峰。
哎，主持人好。
好。我们听说这个最近呢，美国各大学呢一共开除了大约八千名中国留学生。那么这次国际教育协会在波士顿的这个年会提到这个问题了吗？他们是怎样讲的？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黄峰。
啊，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呢，根据美国的一家教育机构后人教育颁发的2015留学生白皮书，中国留学生在美的白皮书，介绍说呢，那么去年美国一共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开除，那么其中呢，一半以上的学生被开除是因为学习成绩、学术成绩表现不佳，然后大概有23%左右的学生被开除是因为学术不诚实、有作弊的现象。然后在被开除的这8000名学生中呢，大概有一半以上是美国 US News 排名前100的这些学校里的学生，然后其中常青藤的学校里面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是研究生，女性的研究生，因为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很多人有学术作弊的问题，所以最后遭到了学校的那个严格的处罚。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小留学生，他们被开除主要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或者是学校的规定，或者是逃课和出勤的问题。
好的，那么黄峰，我们知道中国留学生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留学团体，那么这些学生，中国大庞大的这个留学生团体，他们在美国学习都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那么在场的这个外国教育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黄峰。
现场有很多关于留学生在美国出现的问题的一些专题研讨会。那么我们呢也采访了一位美国的教育学家朱小弟博士。那么他说，由于中美的这个教育体制的差异，那么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中国留学生身上都反映得非常的明显。那么中国学生学习非常的刻苦努力，但是同时他们却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中国留学生在很多基础的，比如说论文写作的训练方面还比较欠佳。那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朱小弟博士他的介绍。
好。
留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老师校长，在就是把孩子送出国之前就事先考虑一下，所谓叫做我们说叫非物质性准备。因为家长考虑的都是物质性的，他就是想我够不够这个钱把孩子送出国，我要攒多少钱才够，他主要着眼点是这一方面。至于钱以外的准备，他想的不多，孩子也想的不多，教师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可能也想的不多，只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很光荣的被某某大学甚至是有名的大学录取了，这只是他的一份光荣。但是他们出去以后会面临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挑战，考虑的还是不够。
这次还有专门的一个研讨会，它的主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就是不合群。那么这些专家学者们就建议，就说中国留学生除了学习以外，也要多和美国学生以及其他的国家的学生接触和交流。
好的，那么这些建议看来都有很多建设性。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黄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年会的这个情况。这次年会究竟有多大规模？为什么它是一次很重要的年会呢？黄峰。
这个年会是由一个叫做 NAFSA 的组织组织的。那么这个组织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那么这次年会来参加年会的有大概全球各个州和很多国家的学者和教育机构。那么包括来自北美、来自拉美、来自欧洲，然后亚洲等等等等，然后其中来自中国的学术高校就包括北京大学，然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等。我们可以来听，我们也采访了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这次活动 NAFSA 的那个执行总裁，可以听一听他的介绍。
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也是国际留学教育界最重要的事件。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1000多人来参加今年的年会，40%的参加者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人们到这个年会结识、联络、寻找同别的大学合作的伙伴， 这些合作可以是别的国家同美国学校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学校的合作，这是一个国际教育交流的市场。
除了这些高校以外呢，来参加这次活动的还包括各种留学的中介机构，然后教育考试机构，包括旅行社等等。那么其中就有美国负责托福和加义考试的 ETS， 英国的雅思，然后中国的新东方，以及一个叫做 Student Universe 的专门给学生做打折机票的公司。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峰从波士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